仆人周牧师到我们当中来传讲他的话语。我们请周牧师。
遥控，好的，谢谢。哎，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今天要讲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题目呢？是两面人。两面人，那两面人有怎么样的一个典故呢？那当然是根据圣经里面的内容而来的啊。其实它是根据在希腊的时代，希腊文里面他们在形容一个演戏的人。那个演戏的人是怎么样呢？那古时候没有那些那么多化妆，对不对？没有那么多戏服，所以呢，他们去上台，这个演员上台演戏的时候呢，他要演某一个角色，他就会戴上怎么样？他戴上那一个角色的面具 ，OK， 这告诉你他正在演这个角色。所以他演员的话，在台上面的是一个人，他在台下面呢，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他是两面人，这个是典故了。OK， 那到底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怎么样的题目呢？是我在讲一个我们在属灵上面的信徒上面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属灵的虚伪，属灵的虚伪，或者说我们更常会熟悉的就是叫做假冒为善。那反过来是要讲一个怎么样的呢？就是要讲一个属灵上面的美德，要纯真又真诚。 OK， 好了，那什么叫做虚伪呢？我就猜之了，虚假伪装。虚伪就是虚假伪装，就是不真实，假装。诶，那为什么会假装呢？那目的是什么呢？虚伪的目的是叫人要相信他伪装的那一面，叫人家相信他伪装的那一面，其实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完全是这样子，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有一个目的，那目的是什么样呢？就是博取别人给他的赞赏，对吧？哎，我都说，其实他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他也没有这样做过，其实他不是没有那么好，但是他要让人家想成他是那个样子，意思说，哦，你好棒哦，好棒哦，这样子啊，心里面就是怎么样，飘飘然，觉得高人一等。OK， 那他是怎么样？我们就叫这是两面人，他是口讲一套，做呢是另外一套，做的是一套呢，表面做的是一套呢，心里面想的是另外的一套，在这一群人的面前是表现的是这个样子，在另外一个群人的面前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是他是在人前人后表里不一致的人。那我们的流行的那个名词称这样的人叫做什么？伪君子。伪君子，或圣经里面是称他说是假冒为善的人呀。Yeah? OK， 虚伪在我们这社会里面普遍吗？普遍吗？你会虚伪吗？你有虚伪吗？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这个小男生啊，他去看牙医，他第一次去看牙医，有点紧张，又填一个表，那填到那一栏就说你的嗜好是什么，他还想带一个，没有问题，他填游泳，他喜欢游泳，他跟起来，他想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牙医觉得我好乖呢？他一直在填说 flossing， 就是用牙线去清理牙齿，这个是他的嗜好，你信吗？你信吗 ？OK， 这个很明显是撒谎了，对不对？对不对？这个牙医知不知道啊？
知道，
当然知道了。OK， 不也没有关系，没关系啦，无伤大雅了，对不对？或者说就随便称赞他几句，或者说，哎呀，你既然喜欢用牙线清牙齿，就记住了，每天都继续要这样做喽，对不对 ？Yeah， 无伤大雅。 是不是每一个虚伪的表现都无伤大雅？看看这个人，这个人你认得他是谁吗？我相信他很有名的人了，对不对？他是英国从前的首相 Boris Johnson， 对不对？他这个是很有个性的一个首相领袖。他在2019年的时候以压倒性的票数被选上 ，OK。他带领着英国在那个时候正是面对最大的风波是什么？首先是那个 Brexit， 是要带领英国怎么样离开脱离欧盟，对不对？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他做得不错，他其他的政绩也不赖的。不，但是呢，在他的任内有很多的丑闻。OK， 于是在2022年去年7月的时候呢，就下台了。OK， 那其中一个的丑闻是什么呢？跟 COVID-19 有关的，对不对？英国呢，在 COVID-19 呢，不晓得怎么样，都是比我们这边领先的。OK， 我们看他们的风向走向，我们就知道我们大概现在是怎么样。在那个时候，英国在 COVID-19 的时候很吃紧的时候呢，就叫大家要怎么样居家令啦，还有呢就不要去随便去开 party 去聚会啦，聚集啦。结果他自己怎么样？他就在他的唐宁街就开 party，OK，、okay, 意思就给人家检举啦，这种表里不一致，影响大不大？大，这个是其中他一个丑闻叫他下台的，这是害人害己，事实上是嘛，对不对？你说到那么严重不能聚集，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开 party， 那到底现在这个疫情严重还是不严重？到底这个不开 party 的是个预防防御的措施还是不是？对不对？那搞得大家都糊涂了，影响到国家的安定跟威信，所以结果下台了。有注意到这个一直来的新闻吗？从选举，对不对？上一次总统选举到现在五月初的 settle 的一个 case， 就是这个 Fox News 被这个 Dominion Voting System 这个投票系统的这个公司去告他损毁名誉。那主要我不是讲这个诉讼，而是在这个诉讼的调查当中呢，发现了一个事情。Fox News 不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因为说一直就在他们的电视台上面，就几个主播就说啊，这个选举有舞弊不对。就后来查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在自己台下的时候呢，都在想，这个根本就没有舞弊。还有他们的大老板 Murdoch 正在想说，要不要叫这几个主播收口 ？OK， 不要再说了。OK，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要抢收视率啊，对不对？那个是很重要的，收视率代表钞票、名气，对不对？到手袋。结果给人家发现了，这个案件结果有没有开庭审啊？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就庭外和解了。OK， 就赔了这个大概是7.8亿美元吧，大约。OK， 那其实他自己这样做有什么损失啊？失去公信，他等于就在外面就骗大家嘛，这种虚伪的行为，结果他的股票就怎么样？从开始被告的时候就一直掉下去了。是，我们看到这几个 case 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会不会虚伪啊？你我会虚伪，人人都有虚伪的时刻。虚伪是很普遍的事情，存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不同的阶层。有时候有是个人的，我个人自己的虚伪；有时候是我们整个团体的，对不对？有时候是整个国家的虚伪。上海的程度怎么样啊？也有不同的程度的。有些就像那个小男生说他喜欢用牙线清牙齿，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伤人啊？没有，对他自己有没有什么伤害呢？也不会带来什么大的惩罚，对不对？不，但是有些事呢，害人害己的。对不对？就像我后来举的两个例子 ，Boris Johnson 跟那个 Fox News 这样报道，这种欺骗的行为，借着欺骗去希望得到一些某种的利益的话，这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那是我们社会里面的一种现象，人性里面的一种的问题。不，但是我们跟今天我们不去谈那一方面。我们从我们的世界信仰的世界里面，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信徒有没有虚伪？ 我们教会有没有虚伪的事情？属灵上面的虚伪是无伤大雅，无所谓，还是一个病毒，像那个 COVID-19 这样子，要这样对付？我们怎么样去看虚伪呢？到底怎么样去看属灵上面的虚伪？而且要跟大家讲个初期教会的圣经的故事了，这个是一个事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初期的教会发展的快不快啊？快！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就有多少人信啊？受洗加入教会？啊，多少？多少千？3000。OK。那第二次呢，在圣殿里面布道会，多少人信？5000。只有5000吗？那是5000，是讲男的，还有女的呢，还有孩子呢。OK， 所以上万人信的就在短短一段很短的时间里面，所以教会措手不及，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有不同种类的需要，特别是可能是在物质上面的需要，所以怎么办？怎么办？才刚刚成立教会，事工很多都还没有稳定，还没有说有一个很有组织的十位的事工，对不对？照顾弟兄姐妹们的职工也还没有选出执事来去照顾他们，怎么办？那时候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就是说凡物公用，就是反正我有的东西我就拿出来大家去分享吧，对不对？有需要的就用吧。 OK， 那其中开始的有一种的一个行动，就是有人呢会卖掉他的产业，拿到的价银，拿到的钱的话，有些是拿一部分，有些呢是拿全部，就是去捐献到教会，啊，让教会来用这笔钱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好不好啊？好，这个不容易啊！你说叫你现在卖掉房子拿钱来教会，不是那么简单，那个是了不起。那其中呢，有一个最突出的人物是谁呢？巴拉巴。他是利未人，他卖掉他的产业全部都拿到教会里面去了。哦，怎么样啊？这种是一种很不平凡的一个举动，是一种敬虔的举动，是一种爱人的愿意牺牲自己的举动。当然大家都看到他说巴拉巴，了不起啊，值得学习，这实在是一个敬虔的这个弟兄。 OK， 有人想学他吗？有人也学他一样，在教会里面，在信徒的中间有好的名声吗？还记得刚刚读过的主题经文吗？我们来 review 一下，好吧？来，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哎，有一个人名叫亚拉利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什么呢？是谁呢？是亚拉利亚一个人。这个亚拉利亚的话，大概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信徒。OK， 那他呢，跟他的妻子撒菲拉，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呢，就是使徒彼得。OK， 代表教会。好，在这个事情上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亚拉利亚，他卖了他的产业，准备呢要将这个价银捐给教会。那他有准备全部都捐吗？没有，只想捐多少？一部分。 OK， 但是呢他想怎么样告诉使徒他是捐多少？全部。 OK， 那是不是只是一下子偷偷发昏，所以搞错了或讲错了？不是，因为在去之前他先跟谁讲啊？跟他太太讲了，撒菲拉讲了，所以他是想清楚的，对不对？然后撒菲拉同不同意啊？同意。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阴谋 ？Right， 是想好的。OK，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本身我们来再分析一下，卖田产去捐这个价银出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好不好？是不是个金钱的行动？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是遵守最大的诫命 的那一个的一个表现。是啊，要爱神，然后要爱人吗？爱人怎么样？如己。哦，好啊。那但是在当时候的教会的章程里面，有没有规定你卖了产业要捐多少？嗯，没有。圣经有没有说你一定要全部的钱都要捐出来？那没有。圣经都是教导我们，当然我们应该献上所有，对不对？但是在金钱呢这些事情上面的话，都是要原则是什么呀？甘心乐意，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 九章里面教导。不过后面的加一句了，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呢多收。Yeah, 是这个是规则了吧，对不对？没有说你一定要全捐的。 OK, 但是亚拉尼亚有个动机，他想效法这个巴拉巴，想得到这个敬虔的这个美名，慷慨的美名，对不对？但是呢问题呢，他心有没有到？没有到。同时呢心正不正啊？不太正，爱慕虚荣。 OK, 所以呢他又没有到那个虔诚的程度，没有到，心也真的没有到，结果就造成他荒暴了，对不对？这个事情。所以在教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次的假冒为善的事件，或者说属灵虚伪的事件。哎，这个问题大不大啊？哎，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哎，这种虚伪的行动会不会被拆穿？人家会不会知道？使徒知不知道？哎，我们来念念这段经文好吧？第三、第四节来，彼得说：“亚拉利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虚哄称灵，把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啊？哎，使徒知不知道？彼得知不知道？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那没有讲 ，right？ 是没有讲嘛？对，那可能是圣灵告诉他的。OK， 那亚拉利亚的本身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最终是撒旦充满了你的心，欺哄圣灵，对不对？那其实他就是他原来的心就不正了嘛，心术不正，哪一方面不正？爱慕虚荣嘛，他想人家称赞他，对不对？从属灵信仰的角度来称赞他，对不对？不，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其实是谁知？他自己知道，他老婆知道，还有神知道嘞，他忘记了神呢。OK， 结果呢？因为他的心的不正的话，有着容让这个试探一直在他的心中，一直撒旦怎么样啊？就有机会呢，趁虚而入，就造成叫他犯罪了，就做了这件欺骗教会、欺骗信徒的这个行为。那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是欺哄圣呢 ？Why？为什么？那骗你就是骗圣灵吗？因为在信徒的心中，谁住在里面啊？我们从塔中信的那一天，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right？ 那教会成立的那一天，圣灵有在当中吗？有，圣灵也住在信徒的群体的当中。那圣灵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啊？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扮演一个指导、保护等等的角色，对不对？他帮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信仰的生活，常提点我们。哎，所以如果你去骗一个信徒，你去骗教会的话，你等于是骗谁啊？骗他后面的监护人 ，right？你在骗圣灵。那好了，另外也讲得很清楚了，他的罪行不是在欺哄圣灵了、哦。你这个看第四节讲的罪名是什么？你不是在欺哄人，不只是在欺哄人，而是在欺哄神。为什么呢？因为关于属灵的事情，关于教会的事情，哎，这个教会是谁的啊？是神的啊，对不对？我们传的福音传谁的？其实就是传神的，跟神的名有关的。 对不对？当你在属灵上面虚伪的时候，你就让神拉进来，对不对？跟神的名誉也搭进来，将神的世界代表神的权威的，代表神的宣讲神的福音的这个教会也都拉进来了。那跟神有没有关啊？那当然有关啊。你是骗谁啊？不只是骗人，不是表面上的骗人，也是骗神啊，想欺哄神。罪名大不大？大。大，多大？很大。很大，大到什么程度？从前如果在，你说神大还是我们从前中国人古代的那些君王皇帝大？欺君什么法？怎么罚啊？砍头，只有砍头，诛九族啊。哎，念这段经文看看神怎么罚他。 OK， 第五第六节，来，亚拿利亚听见这话就曝毒，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是在教会里面有虚伪的行为，怎么样？那是欺哄神的，大罪还是小罪？大罪。啊，怎么判呢？使徒有没有判他怎么罪？怎么惩罚？没有了，还来不及讲，就已经发生了，对不对？神就已经出手了，判了死罪。结果有什么影响？就周围听见的人都甚为惧怕，他们畏惧。哦，要他们知道属灵的虚伪后果是很严重的。哎，事情就这样了吗？ That's it。 哎，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来，越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了。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的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的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哎，跟着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对不对？亚拉尼亚的太太撒菲拉就来了，然后就对口供啦，对不对？使徒就问他，他说同心，跟你丈夫同心试探主的灵。哦，所以同样的结果。哎，听到的人，全教会还有其他百姓非信徒听到了都甚为惧怕。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呢？哎，属灵的虚伪是非常可怕。在教会初期刚成立的时候还是很幼嫩，抵抗力还不是很强，但是这种属灵的虚伪就像一个病毒，会传染到整个教会，有这种的危机残害教会，所以就怎么样，惩罚的很严重，杀一儆百。所以今天呢，今天也是神这样子对我们吗？教会有属灵的虚伪吗？我们有属灵虚伪吗？有没有马上咔咔就结束了？没有，神有恩典怜悯。不过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哎，问题在这里了，这种所有众人都惧怕，信徒惧怕，百姓惧怕。OK， 这种的惧怕是一种良性的惧怕呢，还是一种恶性的惧怕？那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因为怕了神和教会，人就被吓跑了，就不敢信了 ？OK， 还是会叫信徒跟教会健康的成长，越来越兴旺？你说呢 ？Good。bad， 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讲跟着发生什么事情。哎，我们继续看第十二、十三、十四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哎，发生了这个那么大的事情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哎，我们看使徒有没有改变他的事工工作？没有，照样一样，照样出去传福音。然后他们会施行很多神迹奇事，施行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啊？只是为着要展示他们很有能力吗？不是，为着是要证明这个他们所传的福音的真实，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命定的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是吗？呀，使徒照样的这样出去就传福音，做他们的事情，证明了福音。那另外信徒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常聚集在这个圣殿的所罗门的廊下，他们做什么？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同心合意什么？就是有同一个心思意念嘛，在一心一意嘛。一心一意要做什么？他们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怎么样？传福音，对不对？还有呢，活出福音的里面的教训的信息。哦，他们同心，那就怕了，不敢三心二意，又想出什么怪招，对不对？那就要占取什么虚荣。百姓呢，百姓的态度怎么样对他们？啊，第一个是不敢贴近他们。为什么不敢贴近他们？怕跟他们不一样啊，要分别出来。是不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本来我们的生活 style 跟还没有信的是应该是不一样的。不，但是同时虽然怕，但是又来了几分的什么敬畏尊重。他们尊重信徒，尊重教会，看重尊重他们所传出来的福音。结局呢？结局是什么？教会有没有增长？还是人减少？没有，是快速的增长。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记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是惧怕，看是什么惧怕？正确的良性的属灵上面的惧怕，惧怕神，惧怕教会的权威，这是好事啊，叫信徒怎么样能够认真好好的去信，不敢虚假，对不对？这样的认真的信徒就会带来怎么样认真的教会，认真的教会就会怎么样啊？就会兴旺，就能够为主发光，就能够叫人相信福音。是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正视这个虚伪的问题。 OK， 所以我来 recap 一下刚刚所讲过的，到底讲什么呢？我们讲属灵的虚伪，对不对？这是一个欺骗的行动，虚伪是欺骗人，更是欺骗神的一个行为，是不是罪？是罪，公然的呢，好像亚拉利亚、撒菲拉的公然的去谋祸，做一些虚伪的事情，去骗教会，去骗信徒，那个罪是怎么样？小罪还大罪？大罪。属灵的虚伪是什么？是个病毒，会有传染的。OK， 我必须要正视。所以，当我们正确的处理这些虚伪的行动的时候，会叫教会的信徒同心，叫教会有威信，叫教会有见证。好，跟着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So what？ 听完这个故事，跟你我今天活在这个时空的人有什么关系？哎，所以我们就问了：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信徒的中间，我们个别的信徒里面，你跟我，我们有没有虚伪的毛病？有？没有 ？Clean？No problem。若有，多严重？一点儿无所谓，还是要小心。另外，今天在属灵上面的虚伪，对教会的威信、福音的传播到底有没有影响？有多严重的影响？而如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医治 这个属灵的虚伪的病症。哎，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教会里面信徒里面有什么，有没有虚伪的毛病。我只是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帮大家一起来反省，帮我自己来反省去思考。哎，在个人的方面，第一个，哎，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赞同一些事情，甚至会劝人这样做，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做。那比如说我们教会现在我们发起这个，或小组员发起这个读经的运动，祷告的运动啊，每天都发出来一段的经文，我说要讲有个一个表，对不对？今天要读哪一段，明天要读哪一段，下个礼拜读哪一段。 OK， 那我们就说啊，就劝大家都要，有些人也在劝别人，对不对？也觉得这个很好啊，自己没有做。 OK， 劝别人自己却没有做。然后呢看到有人说哎呀不容易啊，我懒，但还很热心的去劝人，你应该这样做啊，这样不对了。 OK，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对啊。另外呢，我们口说里面说我要爱弟兄要帮忙，但是当人有人生病了，要排这个小组里面要排这个送饭菜或说帮忙接送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一概都不参加，对不对？讲是说哎，这个很重要，我说自己不是说世界上面所有有需要的人都是你应该负责，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但是从来你都不出手的呢，有没有问题啊？可能是有问题了。 OK， 另外呢，我们可能教会里面我们很敬虔很好，不过但是回到公司里面的话，厮杀跟同事明争暗斗，或者说上班的时候就是马马虎虎牢骚很多等等等等等这些。或许在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都给孩子一堆 list， 这个可以做，这个不能做，不妈爸那你为什么没有做，这个大人没有问题，我们不需要做的大人。 OK， yeah， 比如说那教会里面的层面呢，有没有虚伪的行为呢？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或长子，对不对？在台上可能说啊，我们对性的问题啊，对名啊 ，power 啊 ，sex 啊，这些你都要很小心，要怎么样？不能有淫乱的事情，在婚前不能有性爱的行为，结婚以后呢，不能有婚外情，对不对？也不能够有任何性的 abuse 或 whatever， 啊，讲很多。也不要贪财，但是在教会里面，很多有名的传道人我们知道的，其实没名的也很多，都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出问题。这种是什么？属灵上面的虚伪。有没有有系统的虚伪呢？有记得天主教吗？前日子，对不对？已经最起码一二十年呢，就是在性上面的事情，对不对？很多的那个神父主教有这种性侵犯的那个行为，从很多教会里面男孩子，对不对？小的时候开始就有这种性侵犯的行为。那美男浸信会呢的系统里面，很多的教会也有很多这种问题。 OK， 淫乱的问题，但是往往当他们上报的时候呢，教会的高层领袖为着要保护教会的威信，就全部怎么样盖起来，盖起来人家就不知道了吗？结局怎么样？结局你我现在都知道，right？ 我们都知道有这些事情，就对教会有没有影响？对天主教来讲，自从他们这些事情被公开以后，天主教全球的人数一直每年都在减少。呀，是的，这些在今天在教会里面仍然有很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是他们以为这样子是保护教会的威信，其实是怎么样，在残害教会神的名声，残害教会的事工跟使命。是，那是吗？真的那么严重吗？属灵的虚伪对教会的威信跟福音的传播，真的有那么严重的影响吗？ 你知道吗？世上有很多教会的人，他都指责教会，教会里面充满了什么？伪君子，充满了伪君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的说法或指控。如果信耶稣像那某某的，像他那样的话，我宁愿不信。怎么样？我比他做人都更有原则，更加真诚。有听过吗？糟不糟啊？你像跟他跟这样的人有这样观察的，有这样的结论的人去传福音，容不容易传进去啊？不容易。有个很有名的无神论者，他讲过这样一句话，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啊，其实都是无神论者啊。基督徒跟无神论不是应该是 oxymoron 对不对？两个相对的，怎么可能会呢？他接着他说，他们很多的基督徒在教堂里面用嘴唇承认耶稣，不但是当他们走出教堂门之后呢，他用他的行为，他用他的生活去否认耶稣。想想是吗？是吗？另外也有另外一个无神论者，他有这样的一个指控，他就说基督徒啊，实际上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星期天他就为着他星期六所做过的事情后悔，不但是到星期一的时候呢，他就继续做回同样的事情。这是我们信徒里面的一个真实的观察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是我们这种虚伪的行为绊倒很多人，不止绊倒那些不信的人，也绊倒了很多信徒，对不对？这种虚伪的行为在教会里面产生了大量的无神论的信徒，无神的信徒啊，不好不好。那怎么办？怎么抑制这个属灵的虚伪的病症呢？那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它根源。那问题在哪里呢？程度没有到，那意思是什么？什么程度？是哪一方面程度没有到？属灵的程度没有到，对不对？金钱没有到的那个程度，不，但是还是想人家夸他，对不对？说，一看到，哦，你啊，真的很金钱呢，是我们的楷模。对，他没有到，但是他想得到这样的人家的称赞。这是什么样？原著其实从心里面的一种骄傲，对不对？他是怎么想高人一等吗？这所谓的爱慕虚荣，对不对？属灵上面的、信仰上面的、教会里面的爱慕虚荣，对不对？于是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欺骗的行动，就变成一个两面人呢、啊。对吧？原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有三方面缺乏。哪一方面缺乏？第一，缺乏自信，缺乏自己属灵上面的自信，缺乏在神里面的那种自信。第二个，缺乏眼光，缺乏什么眼光？属灵的眼光，或者说更具体讲，缺乏永恒的眼光，错误的价值观。第三个呢，更糟糕，是怎么样？他缺乏了怕神，惧怕神，连神都不怕，那是怎么样？是出于一种无知，对不对？知道了其实是不知道。 OK， 神是无所不知。所以当我们如果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其实其他的不重要。如果你光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有罪必罚的， OK， 他对信徒会管教的。当你敢，你会惧怕神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跟着来，你会注意，会摘下你的面具，重拾你属灵上面的真诚，重拾你属灵上面的纯真，重拾你属灵上面的忠心。是，那我们怎么能够防止属灵的虚伪呢？对不对？我们知道我有人性的弱点，我也会有这种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成圣，我有这种问题，那我怎么会帮助自己呢？首先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我想在我们教会里面大概很少像我今天这样子讲这个属灵的虚伪这个题目，对不对？常听到这个题目，常听到传道人讲吗？不常，对不对？不但是这个是存在的，这个是很真实的，是吧？所以我们要首先我们要接受有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会虚伪，我的小组会虚伪，我的教会有可能会虚伪，对不对？我们正视这个问题，所以跟着来，我们知道我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甚至我不是可能，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去检视，对不对？看看我在哪一方面我有问题。OK， 当圣灵在提醒我的时候啊，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会说啊没怎样了，哎、啊、随便了都可以了，不无伤大雅，我注意，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晓得就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你将自己定位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你的地位并不是靠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姐妹怎么看你，对不对？最重要，我们在哪里定位啊？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是谁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对不对？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哎，我应该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过，我从信的开始，我很多地方要学习，我还没有完全成圣，对不对？我一直在迈向成熟的道路上面，迈向成圣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会犯罪，我会有软弱的。不过，我会怎么样啊？我按照神给我的信心，我现在按照神给我属灵的能力，我努力的追求，我一步上。所以我有软弱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很自卑呢？啊，不用。但是不要说不自卑不等于说你不需要改进，那是两回事情 right？ 你不能老是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咯，对不对？那个是虽然你很诚实，但是这种是一种不长进的诚实，是一种如果久了太久了，就是无耻的诚实，对不对？所以不行的。 OK， 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按着神给我们的属灵的良知，我们勇敢的。为什么说勇敢？有时候就觉得没面子 ，no， 不需要的。你按着，你就勇敢的、长进的，活出你的真我。OK， 所以那我们还是会常常有软弱，所以就好像开车，就是说，为什么在道路上面比较弯的地方、危险的地方，我们常常都会看到什么护栏，对不对？有时候会出事的。但是呢，如果你撞到有护栏，你撞上去的时候呢，走出路面的话，损伤是不是会减少很多？是啊。所以在我知道我们都很难避免会有这种问题，那我们应该有这个属灵的护栏保护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出轨。这个是怎么样培养永恒的眼光？什么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永恒的。比如说人的在地上面给你的一些称赞，那是掌声，那是什么？如果你没做到的，那个是虚荣，对吧？如果你真实做到的话，无可厚非。不，更重要的，我们要得到谁的赞赏啊？主耶稣基督的赞赏，对吧？我们得的是什么赏赐？永恒的赏赐，那是最重要的，对吧？不要因小失大。另外一个就是说，学会敬畏神，会怕神。我们很多时候口里讲啊，神有怎么样熟悉呢？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口是这样讲了，做的时候呢，我忘记了神在看出，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对不对？其实你知神知，要学会怕神。是。到底假冒为善，主耶稣怎么看？不好，这个事情不好。当年主耶稣曾经责备过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不要利用这个施舍这种敬虔的行动，不要利用这个祷告这种爱神的行动，作为他们去取得这个敬虔的虚名的这个行动，这个是不好啊。那特别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到三节，主耶稣也有另外一段的讲论，我们起来念好吧。来，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是在这里讲到什么？假冒伪善、属灵的虚伪，是不是问题？那不只是讲的是个问题了，他就用着那个发这个面团，对不对？这个是，哎，如果你让那个酵母又放到这个面团里面，会怎么样？会越来越大的。喂，这个就是用我们现在的俗语，那是病毒啊，对不对？病毒进来，你不去堵它的话，慢慢就会变成 COVID-19 的这样子，怎么样？就会变成瘟疫了，这很危险的，就会杀死的整个的群体，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同时讲出来，不只是一个病毒，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你虚伪的时候牵扯到什么？欺骗在里面，这种欺骗的行动，人家知不知道？早晚都会知道，早晚都会知道。是，我们要小心，要防备这种假冒伪善的时候，因为早晚都会给人家揭穿的。我们要作为一个信徒，保持我们的真实，保持我们的纯真，保持我们对神的忠心。是，你有属灵虚伪的问题吗？多长？现在有没有一些正是持续的这些属灵的虚伪的问题？那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属灵虚伪的问题吗？普遍吗？严重吗？属灵的虚伪是罪，会伤害到我们的灵命，会伤害到我们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会伤害到我们教会的使命。什么使命？福音的使命。是，让我们一起来预防这个属灵的虚伪。如果有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对付这个属灵的虚伪，还原我们基督徒的本色。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就是说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我们会虚伪，不只在我们世俗的生活上面我们会虚伪，我们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信徒的群体里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软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属灵的敏锐性，给我们有属灵的刚强，而去面对这些事情，以致我们能够越来活得越真实，以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见证的福音越来越有力。愿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你的名，阿们。